就像我现在如果正在讲的时候，突然从后面来了一大批人，而且这批人进来的时候不是很安静的，不是好像很胆怯的，不是好像不敢给人家知道的，不是很隐藏的，他们进来的时候，事实上人还没来的时候，声音已经到了，有很大的声音，很多的声音。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文士是神学家，法利赛人是道德专家，都是上流社会上的人士，都是被人很看重的。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很重要的一些人士，用今天讲可能是神学院的教授，是一些大牧师们，他们进来，他们走进来，他也不管耶稣是不是正在讲道，他也不管耶稣是不是正在有别的事情，因为他们今天是冲着耶稣来的。在他们这一群西装革履的道貌岸然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有一个女人，圣经上说，对不起，这是圣经上的话，我就这样引用，她是正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的。那么正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现在再带到这里来，这个女人我想穿着不会是很高尚很高级的，很狼狈的，也没有打扮的，也没有化妆的。那么我们先想一想这个女人现在的处境，她是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的，我想那叫做羞耻，那很丢脸的。然后他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然后这群如狼似虎的人把他带到圣殿里来，他除了羞耻，除了极大的羞愧，怎么被人抓到了，怎么被人看到以外，恐怕他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恐惧。我不知道他在来的路上的时候他有想什么，他有听到什么。有些解经家说可能这个女人根本是跟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串通的，要来陷害耶稣的，这个我想有这个可能，不过我们也许不需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我们就假定这个女人真的是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的，她非常的羞。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也要说，固然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犯过淫乱的罪，像我没有在行动上犯过的话，思想上一定也犯过。那么如果这些事情被人知道，多么丢脸呢？也请各位原谅，我必须要稍微说明一下这样的事情，来说这个女人的心情。她在犯淫乱的时候，淫乱当然是引诱人的肉体，叫人的肉体欢喜快乐，才会做这样的事。他在跟那个男人，他在觉得他最欢喜的时候，突然被逮到了，他的最大的欢喜很迅速的变成最大的羞辱。他在最大的欢喜里面不但变成最大的羞辱，他有一个最大的恐惧，他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然后从路上来，然后从那些人对耶稣所讲的话，他知道一件事，他可能会死。这个女人是一个很下流很不要脸的女人，我不是说她犯了淫乱就是很下流很不要脸，有些人偶尔失足在这些方面，我想她并不是下流并不是不要脸，但是有的时候就偶尔被过犯所胜，或者一辈子就那么一次被过犯所胜，这有可能她并不是下流的人。但是各位，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这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行淫乱嘛，那都是偷偷摸摸不让人知道的嘛，哪里有一个人他行淫乱的时候外面一堆法利赛人和文士很容易抓到。对不起，我真的想问弟兄姐妹， 你行淫乱会被抓到吗？当然不敢讲嘛，这我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呢？你当然不会行淫乱嘛，如果你现在还一时反应不过来，你等等回去想一想好了。可是这个女的行淫乱的时候她被抓到了，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可能，这个女人就像我刚刚说的，以淫荡著称，你在她的门外等，总会有伸张守卫，有男人在里面，所以你站在外面等，常常可以抓到她和另外一个男人。要不然谁在那里天天等啊？你在对不起，不要说了，某个执事或某个牧师家里，你在等十年也等不到一个当场抓到他行淫乱，因为他不会做这样的事。这个女人她行淫乱能够当场被抓到，一定是很淫乱的人，所以很容易抓到她，不好的女人，无耻的女人，然后她被抓来了。她被抓来，我说那一堆声音进来的人声音吼叫，你这次被我们逮到了，站在这里，站在当中。各位，如果是现在的话，我要让位了。本来我如果是坐在这里讲，现在我要让位了。那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叫这个荡妇站在这个地方，站在当中，站在这个讲台的后面，让所有人看到。哇，就跟现在一样，大家都安静了，耶稣也不讲话。耶稣不能讲话嘛，因为这么大一群人进来，所有人注意力都从耶稣身上转到这一群人和那个女人身上了。站在这里，他站在这里，然后这一群人转身问耶稣了。耶稣是坐在地上，我想照那个描述，不是坐在台上，甚至不是坐在椅子上，他是坐在地上了。他们对耶稣说，他们向来不尊重耶稣，这次用一个很尊重的称呼在称呼他，夫子，老师，我们有事要请问你。这个女人啊，她在犯淫乱的时候被抓到了，当场失风，不是我们事后像克林顿总统事后拼拼凑凑到最后终于知道啊，他是当场抓到的。那么甚至当场抓到恐怕还有一个意思，我们这所有的人都是人证，犯罪在旧约里面，在一般法律里都是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我们有太多的见证人，当场就看到了他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这个应该是申命记22章谈到淫乱的事情，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实在不是完全在申命记22章的话，在那里圣经上说奸夫淫妇都要打死，可这次那个奸夫没有被抓到，可能他溜掉了，可能他们志不在那个男人，要抓这个女人。事实上各位，他们志也不在这个女人，他们志在耶稣的身上。摩西说要把这样的女人打死，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加了一句话，要说明这些人动机，他们 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换句话说，像很多人来问耶稣一样，他们问问题从来不是想要得到答案。譬如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人，你是从神来的，请问你，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们并不是要得到答案，他们是要让耶稣的回答使耶稣可以被处死。我当做什么样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还有很多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就有一点像立法院在问官员一样，就像记者招待会的记者在问当事人一样，他们并不是想要得到答案， 他们是要为难那个被问问题的人，他们要叫那个被问问题的人脸红脖子粗，答不出问题，非常羞愧，甚至辞职，甚至自杀。他们现在问耶稣这个问题，是试探耶稣，是要为难耶稣，是要让耶稣犯罪，是要让耶稣答不出话来，是要让人都离开他。我说明一下，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何等的慈爱怜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那个劳苦担重担，一般解经家都会说，那是指我们在律法的重恶下，我们觉得沉重，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想，除了律法的重担以外，还有各样的人生的重担，包括我们心理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教养孩子的压力、跟丈夫妻子相处的压力、经济上面的压力、身体的压力。我们活在世上，从小到老，我们都有好重的重担，像天路历程里那个基督徒背上背着一个重担，没有办法喘气，而且压得腰都直不起来。我想你我生活中常有这样的重担，不瞒您说，我每次来讲道也有重担，不过讲完了就好了。我们生活有重担，我们很痛苦，而且很多时候主，我们把这个交托给你，但是好像说交托，担子却还在那里。耶稣说，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也讲过多次，耶稣劝那所有口渴的人到他这里，耶稣劝那饥饿的人到他那里，耶稣劝那些瞎眼的人到他那里，不是劝，耶稣呼喊，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所有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医治，我拯救，我帮助，我扶持，我赦免，我安慰，我鼓励，我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我给你衣袍穿上，我让你的瞎眼得看到，我让你能行走。事实上到一个地步，就算你不能到我这里来，记得那躺卧38年的人吗？我到你那里去。甚至不是躺卧38年的人了，如果已经死了4天的人，像我们以后会看到的拉撒路，那是下一次证道的，下一次晚崇拜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了。死人怎么能到耶稣那里来？耶稣到他的坟墓那里去。我们的主慈爱怜悯，我们的主完全同情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来爱我们，来救我们，来扶持我们，他是这样的人。我们感谢主。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重税吏和罪人，这是路加福音15章那里讲的吧，重税吏和罪人都亲近耶稣。那些有病的，不管什么样的病的人，都喜欢到耶稣那里。那些有罪的，有难处的，都喜欢到耶稣那里去。那么我希望我也是一个喜欢到耶稣那里去的人。因为主啊，我有病，我有罪，我有债，我有难处，我有问题，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称我是牧师，人称赞我，人不知道我后面有多少的丑恶、心酸和重担。主，我要天天到你这里，重担得以卸落，我的痛苦得以解除，我的伤痕得以医治，我的干渴得以饱足。主，我随时要到你这里。我刚刚说的是真的讲我自己，我也希望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到主那里。我们不仅到主那里，重担得脱落，罪恶得洁净，疾病得医治，我们到主那里，也正是因为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各位，谁能禁止我们到主那里说，主，像你们刚才所做的，像我们刚刚所做的，主，我爱你，我颂赞你，我感谢你，我奉献你，我歌颂你，像刚才诗班唱的那么好的诗歌，谁能禁止我们痛苦中到神那里？如果我们在痛苦中在神那里得到帮助，谁能禁止我们在欢乐中向他歌颂呢？愿我们随时都是这样的态度，我想要到我所爱的主那里来，把我的艰难痛苦告诉他，我也要在他那里得到医治，我要在他那里说出我所有对他的爱和颂赞，我要呼唤全世界来跟我一起来赞美上帝。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我们基督徒总有需要到主那里， 我们也因为神是这样恩待我们，我们到他那里，各位，又用谈恋爱来讲，好像罗密欧朱丽叶，那个男孩子非在女孩子的宿舍底下唱情歌不可，我们非要到主面前唱情歌，主，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我多爱你，你多么的美，你多么的善，你多么配得我们的颂赞。我只嫌我的赞美不够大声，我只嫌我的歌声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情愫。当然我们到神面前，除了我们赞美他，求他帮助，我们也求他赦免，因为我们常常得罪他。当我们不能这样做，不会这样做的时候，他来到我们中间，他用他的光，用他的爱，用他的真理来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样跟他一起生活。耶稣来到人间，他是罪人、碎利、不健康的人的朋友，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是当耶稣去欢迎、去邀请那个撒该到他家里，到他那里来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不管你是哪样的人，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听到这句话，当然圣经里的每一句话，耶稣的每一句话都宝贵，这句话真是宝贵。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找义人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有盼望了。台大要招最好的学生，中央研究院要招最好的学者，医院要找最好的医生，你们要找最好的丈夫和妻子。唯有耶稣说，最烂的人到我这里来，最有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爱你们，而且我让你们变成最棒的人。我们感谢主。但是当他来的时候，当他在安息日治人病的时候，当他在跟这些不洁净的人亲近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过。他冒犯了一群人，他冒犯了当时的牧者和神学家。那些牧者和神学家是最熟悉圣经， suppose 最熟悉上帝的心的一群人， suppose 应当是在这个世界上把神的心意对这个世界世人表达出来的人。各位，我们理当是把上帝活在人的前面，人看到我们就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的。可是当耶稣把上帝活出来的时候，在我们以前和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靠自己做的，我没有一件事是为自己做的，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天父要我做的，我就做，我按着他，我看到他做我做事，我听到他吩咐我做事，我靠着他的恩典能力来做事。当耶稣做出天父要他做的每件事，当耶稣把天父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些认为他们很认识上帝、很认识律法的人，他们觉得耶稣得罪、冒犯、亵渎了上帝。哎呀，从耶稣一出生就是这样啊。在马太福音，那东方的博士去朝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想，他们看到了他的心，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看到那个心是表示王者出生了。于是那个星光显然把他们带到了犹太地，但是后来星光暂时不见了。于是他们用人的理智去想，如果有王者生，王者当然就生在首都，生在王宫。于是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个王，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千里迢迢要来拜他。那耶路撒冷 Holy City， 那个圣城，那个是上帝所 以他的名作为居所的地方。马太福音第二章说，这些人来朝见耶稣的时候，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他们拒绝这位王。那些上流社会的 宗教的领袖他们不安，希律也不安，大家都不安。他们知道这个王要生在哪里，希律把文士叫来，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哇，他们真是连翻都不必翻圣经，他们的脑袋就是 电脑圣经。他们说当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经上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降生，牧养我民以色列。那是弥迦书上的话，弥迦书怎么写我们都还不一定知道。他们好熟悉圣经，他们熟悉圣经，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去敬拜这位上帝，这位新生的王。从耶稣出生开始，这些最熟悉圣经 suppose 最认识上帝的人，却是最抵挡上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真的不是玩笑话，这也不是危言耸听。从旧约里面，我现在华神上以西结书，我们在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得罪我比外邦人还要更多，神的名常常是在他的百姓中间受到了亵渎。而且越认识上帝的人，圣经越熟悉的人，可能他的骄傲和自大，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叫他越远离上帝。因此耶稣来讲来做，要表达上帝，表达旧约所启示的那位上帝。可是旧约圣经的专家就觉得他每件事都不对，他明明是上帝派来的，可是因为他们有成见，我们讲过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不信，因为他们的成见，因为他们的罪恶，让他们拒绝相信。因为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他们之所以不明白也是在此。今天人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不是因为智商的问题，不是因为知识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拒绝明白，因为他们有一颗抵挡真理的心。现在这群人也是一样，他们恨恶耶稣，耶稣所做的都是好的事，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自己行为是恶的，不去反省不悔改，那么就跟现在政坛上的现象一样，也跟我们的现象一样，就是我们就会去抹黑别人。我发现我常常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当我跟我太太如果争吵，如果吵架了，如果是我错了，而我讲得很凶，我在那口气很凶，如果当我发现我刚才发脾气对她凶都是我错了，是我把东西弄丢了，不是她把东西弄丢了，是我把时间记错了，不是她记错了，而我以为她弄丢弄错的时候，我大骂她，然后后来发现我错了。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会犯错嘛，那怎么办？最糟糕的就是当我发现我错的时候，我死不认错，那就麻烦了。我不认错，为了要把我刚才乱发脾气合理化，我就更多的抹黑他，好表示我刚才发脾气是有道理的。怎么抹黑他？明明是我记错了，都是你最近把一大堆事给我，让我忘记了，都是一天到晚吵我，让我不能专心，所以刚刚转弯转错了。总之我们尽量把错误堆到别人的身上。各位，这非常的可怕。一个政府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党派之间纠葛也好，夫妻之间也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错，我们不悔改，我们错待了别人的时候，如果你不悔改，你会更恶待别人。因为你要把你恶待他合理化，你要说他很不好。婆媳之间会这样，夫妻之间也会这样，政党之间也会这样。我们不悔改，我们就为自己的错误的行为要合理化，就是都是你害我这样子的。当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错的时候，他们不认错，他们就更加来攻击耶稣。当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不悔改的时候，他们就错上加错， 我们也会这样。所以耶稣所讲的每件事，他明明是神的儿子，他明明是神所差遣来的，当人拒绝接受的时候，那很容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会说耶稣你在亵渎上帝，你怎么敢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在第八章后面也会看到这样，当耶稣说他真的是从神来的时候，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说你在亵渎上帝。一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说是神从神来，当然是亵渎，可是他是的时候你不接受，那就是你在亵渎，可是我们就责备，那些人就责备耶稣亵渎上帝。当耶稣把安息日的真意，真正的意思讲出来的时候，安息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得到安息，是要上帝让我们过一个没有重担的生活，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把所有的事都做好了。安息日是来自最早的时候，是来自创世纪，不是出埃及记，不是神立约的时候，不是十诫的时候，神才定义要安息日。在创世纪就讲到说，神把一切的工作好了，就把第七天定为安息日。安息日表示上帝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神把一切的事做好了，我们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呢？安息日是上帝创造美善的一个见证，安息日是神挪去我们重担的一个见证。安息日在出埃及记里那个见证就是，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我让你们得自由，所以守安息日，记得你们曾经有的痛苦。安息日既表示上帝创造的奇妙，又讲他拯救的奇妙，所以要守，让我们这个罪恶的人每一个礼拜有一天被提醒，什么工都不做，为的是让我们享受将来神在新天新地安息年喜年所给我们那种安息。可是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这个最该给人安息的日子就变成最大的重担了。你们都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吗？你还记得当安息要来的时候，那些人是何等的恐惧，哎呀主啊，又有一个重担要来了，神要我们安息，哎，你就好好的睡觉。结果后来法利赛人就规定你要这样睡这样睡，不准动哦。哎呦，那睡觉就睡得很不舒服了，你要安息哦，这就跟你明天要考试一样，不准吵啊，好好睡觉，你就更紧张了，不能睡觉了。每十分钟你妈就来问，睡着了没有啊？那还安息什么嘛？那法利赛人天天说，你有没有安息？你有没有多走几步路？你有没有拿重点的东西？那没有安息。对不起，亲爱弟兄姐妹，我看现代的安息日也有哎。就是什么呢？就是主日哎，这一天 suppose 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上帝， suppose 这一天我们来享受神，可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哦，安息日是最痛苦的，从早上就开始紧张，如果是讲道的，紧张的昨夜都不能睡觉。我们教会有一位同工，有一位弟兄，就是他只要那天讲道，那么从昨天的晚上开始一直到讲完道之前，他最少上十次的厕所，当然在讲道的时候不会上了，那么他紧张啊。安息日侍奉主的日子应该很喜乐的，但好痛苦啊。我不知道各位，我怎么没有听到阿们呢？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小组长家长每次到了主日的时候侍奉的时候，不是喜乐是重担啊。那更可怕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更可怕就是平安夜圣善夜。哦，我看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为了那一天，为了那个晚上，为了那个晚上的三小时，我们大概最少到近到十二月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累哦累哦累哦，一直要累到什么，平安夜结束了，曲终人散了，晚上两点钟了，回家哦，明年要再等364天了啊，我可以平安了。各位，我讲的虽然是笑话，但是也是带着血泪的。我希望教会真的是，我们不要让那神给我们的平安变成最大的重担。不只是主日，不只是圣诞节，不只是任何的特会庆典，各位，我们信了主，
应该蛮有喜乐和平安的，但是常常就在重重的捆锁当中。耶稣在安息的时候叫人好了，耶稣在安息的时候叫瞎子看见了，叫聋子听见，叫瘸子行走，叫那被鬼压迫了多年的女人得到释放了，他们真的得到安息了。可是那些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叫你休息的，不可以医病的，他为你医生好，请你不要医病，你怎么可以去医病？就跟你妈妈希望你好好睡一觉，每隔十分钟就来问你一次睡着了没有一样嘛。他要看你，他要来摸摸你的头，他要来看你盖的被盖的好不好，就你一夜不能睡觉。我们的主叫我们安息休息，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他一切的恩典，对他信靠。当你把它变成一个律法的制度的时候很沉重，当上帝那个最好的，当神做的每件事都好，但在他律法里面，安息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规定，就是要人看重在主里面的安息。可是在旧约，在犹太教里面，这变成一个最沉重的日子。你出去散步走一走，走一走，走一下你就吓死了，我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什么叫违反交通规则？我有没有多走了一步啊？安息日只可以走这么多哎。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许多的例子。当耶稣把圣经上帝给我们一切律法的规定，那个真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活得很喜乐，活得很享受，活得很平安，活得很规矩，活得很自由的时候，叫这些犹太人很不高兴。然后他又说他对神的话是最正确的诠释，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这些人是愤怒到了极点，他们要杀掉他，他们要除掉他。我们在约翰福音已经看到很多次了，他每讲一番道理就可以叫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更黑暗，他每叫一个死人复活，一个病人得医治，就叫那些健康的人更瞎眼，更疾病重。不是神要这样做，而是如果不信的话，上帝的一切良法美意就被我们扭曲了。当耶稣把上帝的律法的真意表达出来的时候，那些律法的专家就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错了，但他们不肯改。好，现在他们找到一个机会了。有一个女人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了，上帝的律法对这种人的处置似乎讲得非常清楚，不是似乎，明明讲得很清楚，在生命记22章，这样的女人男人都要处死。那么现在他们逮到一个了，他们不是想要帮助这个女人，他们不是想要救这个女人，他们不是想要让这个女人不再犯这个错误。圣经有讲到说，祭司希望百姓多犯错，因为越多犯错就越要多献牛羊，越多献牛羊祭司就多有涮牛肉涮羊肉烤牛肉烤羊肉吃。他们满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对不起，有点像警察希望我们超速可以开罚单一样。我这里如果有侮辱警察请原谅，我只是在说有的时候牧师也希望吓一吓人，让人能够服牧师的权柄，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现在有一个女人犯淫乱了，他们把她抓到了。那么多人在听耶稣，那么多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那么多人都是不明白圣经的，那么多人都是在听文士法利赛人讲圣经的时候越讲越觉得迷糊，越讲越觉得沉重，照着他们的讲法，按着他们的讲法来守上帝的律法，人生真的好艰难啊。然后耶稣来了，耶稣让他们觉得得到释放，得到拯救，得到自由，所以他们要来听。好，现在有个试金石，现在有个女人犯了律法，那是很明显的律法犯了，而上帝的律法说要把她处死。夫子，请你说要把她怎么办？如果耶稣回答说，你问我啊，你问我要把她怎么办啊？各位，耶稣根本不能说第二句话，
因为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陷阱，这是真的，摩西是在律法上吩咐我们，但是如果照每一个敬畏上帝的犹太人和所有真实信靠上帝犹太人，他们会说得更清楚，不是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是上帝在律法上吩咐我们。上帝的话说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耶稣能够说不要打死她吗？耶稣敢违反摩西或者上帝的话吗？如果耶稣说哎呀不要打死他，哎呀我们谁没有犯过罪嘛，上天有好生之责，就饶了他吧。如果耶稣敢讲这样的话，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会对所有的人说，我们早就告诉你们了，这个人是个骗子，我们早就跟你们讲过了，这个人不是上帝的仆人，你们今天亲耳听到他的嘴巴说出叫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话，打死他。如果耶稣说哦，这个女人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了，上帝的律法说要打死他，那么我当然也只好同意啊，打死他。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所有的百姓会离开耶稣，因为他们说哎呀，我们就一直觉得你跟我们这些老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来听你，你同情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痛苦，你也责备我们，但是你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拯救，所以我们要来听你。今天在关键的事上我们看到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不断的拿起律法的鞭子重恶来打我们这些人，然后让我们死。哎，罢了，不要信耶稣了。重税吏和罪人，妓女和犯淫乱的，贪污的和说谎的，欺骗的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包括你和我，我们就离开耶稣了，因为他那里没有拯救，他那里只有重担，而且不遵守，他亲口说打死。耶稣说打死他，这些人会离开耶稣。耶稣说不要打死他，这些人得把耶稣打死。耶稣如果说照律法上的话打死他，那个女人会死。耶稣如果说不要打死他，耶稣会死。这些法律的专家那一天非要一个人死不可，你说该怎么办？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好像答不出来了。千古以来很多人在研究他在画什么字，他写的到底是什么。各位，圣经既然没有讲，我们就不要去研究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主耶稣照约翰福音，特别是一个属灵的福音书来讲的话，这里有更深的含义，有属灵的意思。我看我们的主耶稣现在不仅是坐在地上了，而且他现在弯着腰了，他现在不但弯着腰，他在地上画字了，我觉得他的头大概也快要低到地面了。那个宇宙万物的主宰现在是最低最低的，各位，整个会场最羞辱的现在不是那个女人，是耶稣了。他好像答不出来了，当然我想我们主耶稣不是答不出来，我想他有极大的愤怒和痛苦。他愤怒是上帝的话本来是救命的，耶稣曾经问过安息日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是要我们因为信靠主遵行而活得喜乐，现在这群人用律法来杀人，不是给人重担而已，用律法来吓人， 来杀人，他很痛苦，他很愤怒。我们感谢主，他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说的，希伯来书所说的，律法是好的，律法是神规定的，但人如果想用自己的肉体来行律法的话，律法是叫我们死的，那不能叫我们活。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死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有权就是律法，因为我们人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所有律法的规定，我们只能叫我们更恨恶上帝，远离上帝，或者表面遵守了律法而变成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不好，是律法会叫我们恨恶上帝。马丁路德这方面说的最好，因为你越知道律法，你越知道上帝的标准有多高，你越看到自己达不到，包括爱人如己。如果你真的看到这条律法，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遵守嘛，没有办法遵守，神的标准那么高，我死了，那你当然就恨恶上帝了。我们感谢主，如果主耶稣看到人的罪恶是这么大，律法丝毫，希伯来书说律法一点功效都没有，律法除了叫我们更知道自己是罪人而绝望以外没有功效。当然如果绝望而归向主，那就有盼望了。他在地上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的愤怒他的伤痛说不出来，他的愤怒和伤痛他的沉默也有一个意思，他希望他的沉默，希望他的不讲话能够叫这些人醒悟过来，可是他们没有醒悟过来，他们看到耶稣不讲话，他们得意了，哈哈哈哈，这一下我们抓到你的小辫子了，回答不出来了吧。他们不住地问，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亢奋，越来越激动，因为他们的敌人这一次要被他们消灭了，最少不敢再讲话了，最少所有的百姓也要离开他了。你说你为什么不讲话了，你的声音好大哦，你责备我们好凶哦，你违反上帝律法好厉害哦，你现在说啊，你说应该把他怎么办，摩西的律法，上帝律法说要把他打死的，你说你要姑息养奸吗？你要赦免他吗？你要饶恕他吗？你敢违背上帝的话吗？你说啊。耶稣一直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不讲话的时候，不是上帝没有话可以讲，是上帝不要他讲出来的话，我们会死哦。耶稣讲了。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在一秒钟之前，宇宙万物的主宰，不仅是降杯在马槽中降生，不仅是降杯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小国家降生，在这个国家里，他还比所有的人都低，他比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还羞愧，所有的羞辱现在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好像答不出这一群专家的话，他低到他的脸已经快要贴到地面上了。现在他站起来了，当主耶稣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要跪下来了。当主耶稣开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诗篇29篇那里讲到，耶和华的声音震破利巴嫩的香柏树，当他说话的时候，这个世界都要被震撼了。感谢主，好像创造的时候，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愿上帝的话不断地在我们心里，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提醒，是我们的安慰，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就是他的声音，就是他的话。愿今天，愿任何一个时候， 我们的神也对我们说话，愿我们不要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自己的骄傲和成见不能明白他的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回答是说，哎呦，各位法律的专家，你们问我要怎么办，我能说什么话跟上帝的话不一样？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废掉，句句都要应验的，我怎么会废掉律法呢？律法的每个字都要成全。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我不会废掉的。这种人该被石头打死就被石头打死。各位注意哦，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结论我听到的常常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拿石头打死他，那个跟耶稣讲的刚好相反呢。耶稣说死刑要执行，而且我告诉你们谁来执行，要拿石头这样丢到他身上，必须是一个活着的人，对不对？活着人才有力量拿起石头打他嘛，谁才能活下去呢？没有犯罪的人，因为不要说你犯了淫乱，所有知道律法的人，旧约新约都知道，你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了。因此，耶稣说，打死他。每一个有力气，每一个活人都拿起石头来打死他。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但是如果要遵循上帝的话，就让我们完全遵循吧，就让活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拿起石头来打他。问题是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活人，有一个人没有犯过一条罪吗？每犯一个罪的人都该被石头打死了。耶稣没有说不要执行上帝的话，耶稣说罪人是要被处死的。各位，在这句话里你看到了上帝的救恩没有？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恶，所有该死的石头都在十字架上打到了耶稣的身上。是，律法没有被废掉，罪人该被处罚，淫乱该被打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犯淫乱代替犯淫乱人死的人，还有其他所有罪。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要讲到那里了，我们回到这边，耶稣的确是说得很清楚，摩西的话要打死就打死，让所有没有犯罪来打死，否则我们自己都应该死。他直起腰来，他对这个世界，他对天使，我在想，当众人在问他的时候，当他弯下腰来在那里画字的时候，当整个会场寂静的时候，我不知道天上的天使是不是也安静了，他们都侧耳要听，要看他们的主要怎么回答这群人。当耶稣讲出这群话，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天使在唱哈利路亚，如果他们还没有震撼到还能唱的话，他们有没有跪下来？他们有没有赞美三位一体的真神？你真是有智慧，有慈爱，有怜悯。当耶稣讲完了以后，耶稣再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伟大的君王，宇宙万物的主宰，立法者和执行者，在把真光照出来之后，用另外一个方式照出那个真光，就是他又谦卑，让这所有在场的人听到这样的话，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感谢主，在约翰福音里面，众人很少听上帝的话，除了少数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群人，原来是法利赛人文士，带着陷害试探耶稣的心，今天非死一个人不可，不死这个女的就要死耶稣， 纵然不是这样，也要叫耶稣跟所有的 会众分开，我不要你们再去，我们不要你们再去跟随耶稣。他们的目的是这样，他们心狠毒狠啊！耶和华的话像打碎大磐石的锤子一样，耶和华的话是生命的粮，是滋润我们，是医治我们，也有能力敲碎我们心中坚固的营垒。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其他所有刚才在耶稣面前听到的人，被这句话震撼住了。我们今天还能活下去，为什么？是上帝好大的恩典呢？我们有资格这样去定人的罪吗？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这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话是叫世界被创造的话，是审判世界的话，是拯救世界的话。在这个时候，最少给这群人拯救，他们惭愧，他们不敢这么嚣张了，包括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各位，包括小孩子，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我感谢主，该出去的都出去了。各位，我们来再讲一下这个女人吧。这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她行淫的时候被抓到。这是一个在极大的肉体的喜悦中突然坠入一个最大的羞辱和害怕当中，然后他被带到会场当中。他的紧张和害怕很快转移了，因为他发现这些原来要杀他羞辱他的人把目标转移在那个坐在地上画字的那个人了。我不知道在那一段对话当中，这个女人垂下来的头有没有偷偷的看了一下耶稣，这是谁呀？我们已经讲过，约翰福音一直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呀？在约翰福音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八章，他们就问第八章二十五节，你是谁？耶稣不是也问过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吗？这个女人大概也在想，这个人是谁呀？她的好奇也同时被另外一件事情平衡了。每个人包括天上的天使都要等耶稣怎么回答这句话，我想这个女人也要等。事实上这个女人比任何一个人都迫切的想要听到耶稣怎么回答，因为耶稣的回答跟她的生死有关。这个人他要决定我的生死，他会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在审判的时候，这位耶稣会说，你该死。这女人现在听了，她会不会说打死他？她会不会替我求情？她听到，我该死。他听到这个人说把他打死，所有没有罪的人拿起石头把他打死。我不知道这女人现在有没有昏过去了，但她很稀奇，她不知道上帝的话有这么大的能力。当耶稣说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把这样的女人打死，每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来把她打死吧，她等着被打死的时候，他很稀奇发现，怎么搞的？一个一个的人都走掉了，一个一个人都走掉了。这女人站在那里，为什么站在那里？我马上会说，但都走掉了，剩下耶稣在那里，还有那个女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耶稣第二次站起来，第二次直起腰来说，上一次那句话震撼了世界，震撼了宇宙，这一次这句话 好像在何烈山耶和华向以利亚的显现。耶和华出现的时候狂风大作，耶和华不在狂风中，烈火耶和华不在烈火中，地震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地震中，地震后有微小的声音。上帝的话能震碎这个世界，上帝的话能医治最脆弱的心灵。耶稣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你不觉得耶稣有点白痴吗？那些人在哪里？白痴也知道那些人在哪里，都走了。耶稣为什么要问？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更白痴了，当然没有嘛，他们都走了，还定什么罪？如果这个女的头脑够清楚的话，她会说，夫子啊，没有人在这里，你的话定了他们的罪，所以他们都走了。女人说，主啊，没有。各位，今天我们看到的，我觉得是约翰福音里面比较少有的耶稣的一个全盘的胜利。他讲的那一句话让所有攻击他的人有的时候会说羞愧了，这次不是羞愧而已，一个一个羞愧到退到外面去反省。当然他们有没有反省到最后悔改信耶稣我们不知道，但起码在当时他们不再嚣张了。而且不只是那一群人悔改了，各位，这个女人悔改了。耶稣问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罪，其实在提醒一件事，你怎么不逃啊？那些人在哪里，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没有人定你的罪，你怎么不溜？各位，你要想到，这是一个很下流的女人，这是一个很无耻的女人。这个女人现在要逃命的，很多人要打死她。当耶稣讲完话的时候，如果这个女人没有悔改的话，大家都走的时候，这个女人会说：“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她就溜了。她为什么站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当然是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清楚地想的话，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的危机，他的该死，他的会被处死，他的危险没有一丝的减少。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场所有的人都走了，我提醒你，还有一个人没有走。耶稣没有走，所有的人没有资格拿起石头打死这个女人，耶稣有资格。耶稣也没有走，耶稣要让这个女人知道，我还在这里，我可以拿石头把你打死。所以即使耶稣在这里，他也应该逃，但是他没有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罪就被赦免了。他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耶稣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他有一句话在心里没有讲出来，主啊，没有，除了你以外，只有你还在这里，也只有你能定我的罪。除他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他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除他以外，别无救主。除他以外，别无良善。除他以外，别无智慧。除他以外，别无爱情。你不在主里面，你找不到任何美善。这个女人悔改了，她的悔改，她对神的认识，对耶稣认识非常的少，但那一点就够了。他悔改，他看到他是一个该死的罪人。他悔改，他看到这个人所讲的话表示他有能力，他是主。我站在这里听候你一切的发落，不管你要打死我或差遣我， 他站在那里，跟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圣殿看到异象是一样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打死我；我在这里，我一切在你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对主永远有这样的态度。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说了我们都熟悉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不是你没有罪，是我会为你赎罪，不是你不需要被处罚，律法上的话都要实践的，是我会为你接受这个处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的过犯归在他身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各位不要把句点画在我也不定你的罪了，最后一句话是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的赦免不是叫我们犯罪，主的赦免是叫我们不要再犯罪了。故事应该就结束了，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最后用耶稣的这一句话结束。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低头祷告。恩主，你真是我的恩主，你赐我恩惠，让我活在这个世上，享受一切我不配享受的，包括今天晚上我听到的诗歌，我听到的报告，我看到的新朋友和老朋友，包括过去两个月孩子在这里所经验到你丰富的恩典，包括我今天晚上听到你对我的安慰、鼓励和责备。恩主，我听到你的话，我听到你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知道你不定我的罪是因为你替我成了赎罪的羔羊，我知道你不定我的罪是因为你赐下圣灵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你给我的劝告命令有一天可以实现在我身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光不断地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要再在黑暗里面，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光，得着行良善、行公义、活出爱、彼此相爱、圣洁、善良、见证主、勇敢，活出这样的生命。求主让我们越圣洁越不骄傲，求主让我们越谦卑越勇敢，求主让我们勇敢地击打魔鬼，责备罪恶，求主让我们柔和谦卑地让罪人在你那里找到医治、安慰、责备和诚意。爱我们的主啊，我不配说，但我真的要说，在你的恩典下我要说，主我爱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